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可以再次回到真道灵粮堂来服侍弟兄姐妹，真的非常开心，今年刚好可以带着全家一起来到北美。那今天下午会跟维中牧师一起去到中美洲，我们会到瓜地马拉，会聚集我们在拉丁美洲的灵粮堂的领袖。感谢神，我们过去几年不管是透过真道灵粮堂或者是母堂我们在拉丁美洲有一些的开拓，也期待借着这样一个聚集，能够把当地的领袖能够兴起，能够培育，能够在中南美洲有中美洲拉丁美洲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力。那我想今天也是生命培训学院的主日，但是我想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对生命培训学院觉得这个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哦，所以我今天会分享一个信息，因为今年生命培训学院的主题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这刚好也是台北灵粮堂母堂的一个意向的今年的意向主题也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可是问题是，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如果你在教会有一段时间，你都会觉得你已经听过福音，又或者我们其实会有一个认知，福音是传给还没信主的，意思是说对基督徒来说福音是入门的，可是却不知道的是，其实福音要彻底的翻转跟拯救，不只是让我们成为基督徒，其实我们一生的旅程当中成圣的过程也需要福音的不断的更新，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那我今天其实要谈的，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最基本我们应该都很熟悉的，可是却很多的时候是似懂非懂。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议题哦，你看今天的主题，同工帮我打出来一下，终结我不够好的焦虑。 OK， 那其实我要跟你谈是什么，我要跟你谈的是因信称义。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听过因信称义这四个字，向我举手一下。 OK， 基督徒大致上大概都会听过，可是问题是它是什么，你会觉得离我们的生活非常的遥远，它带给我什么，其实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好像没有办法用不到的，以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在努力，在奋斗，在尝试用我们的意志力来改变，来找到我们的价值感跟安全感。今天我们要透过神的话语，我们要一起来有一点的思想，跟我一起翻开你的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21到28节，保罗在这边说，但如今，跟我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今天早晨当我们一起聚集在这个地方，圣灵宝会时，你运行在我们中间，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真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时候我们拿起你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在我们当中辖制我们，使我们分心，搅扰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一切黑暗权势从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你说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段经文跟我们刚才看到的主题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因为今天的主题谈到的是终结我不够好的焦虑，可是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完全没有谈到这个。那我为什么，那 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挣扎，挣扎什么？我们都活在焦虑感的里面。
我们在座的父母有父母的焦虑，在座的儿女也有儿女的焦虑。那一个最深的焦虑是什么？最深的焦虑就是有一个声音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催逼着我们，说我们不够好，我们还可以更怎么样，我还可以做的更多。我告诉你，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有焦虑，就是可以做一个更好的父母，同意吗？昨天晚上我们才有跟弟兄的聚集，真的，为什么叫做真男人？因为昨天晚上是 NBA Final， 弟兄们还来，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我昨天真的很精疲力竭的分享，为什么？因为我要讲的比 NBA Final 还要精彩。可是我刚好上来的时候是第四节，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吗？我去年，你知道去年那个 Dodgers 拿到，哎，是去年，对，去年 Dodgers 拿到冠军的时候，也是就在最后第九局的时候，我又上台讲到，那刚好礼拜天嘛。然后我上台的时候还输，然后我其中一个同工在下面，我说你帮我看一下比数，可是我一直不敢看他，我就很认真的把道讲完，因为我怕我自己会被自己分心。Anyways， 昨天晚上。为什么？你知道我们做父亲的，我刚刚讲，我自己把自己打岔，还会拉回来。你看了，我们做，我跟你讲，父亲是最脆弱的。我们在座的妈妈们，我跟你解释哦，你要给予。下个礼拜是什么节？父亲节。父亲本身就背负了一个做父亲的焦虑感，那个焦虑感就是我不够好，而且那个不够好。不是世界对他的定义不够好，是从妈妈的眼中的不够好。因为不管他在做怎么多，在妈妈的心中还是够还是不够？不够。所以所有的妻子们，妈妈们，你可以给你老公一个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就是你看着他说，你真的是一个好爸爸。我跟你讲，你知道我里面最深的一个谎言就是我不是一个好爸爸。所以只要有任何的风吹草动，这个声音就会出来。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这种焦虑啊。那个焦虑告诉我说，我还可以更多做什么，更努力什么。那你会认为这个焦虑会不会因为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就不再有这个焦虑了？因为耶稣告诉我们的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怎么样使你们得安息啊。换句话说，你是否你知道焦虑感的相反是什么？是安息。不是不焦虑，是安息。可是说真的，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真正进入到耶稣所说的这样一个安息的里面？因为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可是你发现一件事，当我们进到教会里面，当你开始信主之后，你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姐妹，你渴望做一个好基督徒的，向我举手一下。我们都渴望做一个好基督徒，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好基督徒真的很难做，一做起来又劳苦重担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换句话说，你再怎么做一个好基督徒，总是有个声音告诉你还可以做更多。委身服侍之后，还是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还可以做更多。那我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到底安息怎么样能够？什么是真正安息的秘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安息那就是好好的休假，去放一个长假。但是弟兄姐妹，有多少人你在放长假的过程当中越放越心虚，就是越放越觉得，哎呀，等一下回去之后还有一大堆的工作要等着。 你有没有放到最后感觉更焦虑？就是有多少人在度假的时候还是在焦虑里，你就发现你抽离了你的环境，可是你的心境仍然在焦虑中。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其实是什么？其实跟我刚才所描述的非常有关联，只是我们在教会听久了，可是却兜不起来，以及我们认为白白的称义跟我的焦虑感有什么关系？白白的称义跟我在劳苦跟重担压力的里面有什么关系？我们要一起来看，你知道保罗在这里讲白白的称义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这样讲，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边讲的义是神的义，那这个义英文叫做 righteousness。 那 righteousness 你知道，或者是我们讲到公义的时候，什么地方会用到公义啊？通常我们会在法院里面谈到公义，对不对？或者是我们说执政掌权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这个公义跟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像还是很有距离感。但是我要告诉你，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 righteousness 讲的是什么？这个 righteousness 其实这个公义跟什么有关联？注意听好，它其实跟被接纳配不配得有很大的关联。你从字面上看不清看不到哦，因为我们的中文是公义，对不对？可是我要跟你解释这个公义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被接纳配不配得。那所以公义在讲的是什么？简单的说，如果你够好就会被接纳，如果你够格配得上就会被接纳。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帮大家解释圣经上所说的公义的定义是什么。公义其实是如果你有一个够好够格的表现记录，这个够好够格的表现记录就会为你打开任何一个你要进入的门。我讲的接纳就是这个意思，那个接纳是任何你期待走进去的那一扇门，如果你够格表现够好，那个门会为你打开。相反的是那个门会为你关上，你会感觉到的是被拒绝。我举个例啊，你知道如果我们要一份好工作，我们要申请工作，我们需要准备一份什么 resume， 或者是我们台湾叫做履历。 OK， 当你找工作的时候你需要准备你的 resume， 那你的 resume 上面写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学经历背景，你去读过哪一个学校，什么样的成绩，有什么样的工作经验。那这个 resume 当交到雇主或者是主管，你的 resume 会告诉他你配不配得这个职位。如果你的 resume 够好配得上这个职位，他就会邀请你来面试。换句话说，其实你在丢这个 resume 的时候，你在说的是请接纳我，请让我去到你的公司里面，请让我拥有这个职位，这是我的证明，我配得，我够好。同样的逻辑哦，因为今年我们家老大申请大学，所以他八月底就来美国读大学。那你知道，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哦，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抱怨亚洲的教学，亚洲的学校，可是那种填鸭式的教育，可是我告诉你，即便他是填鸭式的教育，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过，可是他的游戏规则很简单，用功读书，考好试，成绩好，就一定会上好的大学。这个游戏规则没有改变过，你的试考得好，成绩到了，学校的门会为你开。但是我告诉你，美国的申请大学，你知道，我现在才发现，我自己也是在这边读大学的。但是我告诉你，现在申请大学是一个奥秘，因为游戏规则没有人知道。 GPA 已经再怎么好，大家都好。SAT 有些你最想去的地方还不看，你就要把你的 portfolio、你的 activity list、你的 essay 所有东西写完之后，你再说的一件事，来，这是我，够好吗？可以进到这个学校里，接纳我吧。让我告诉你最严酷的事实是什么？你常常被拒绝的时候 ，it feels personal。你懂我的意思吗？它不是一个哦，我们的学校不适合你，是你不够格。那是一个很深的被拒绝。回到，所以透过你就知道明白我在讲的那个公义，就是如果我的表现够好，门就会为我打开。同样的逻辑哦，现在把一模一样的逻辑套在所有的宗教里，世界每一种的宗教，每一个文化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就是当任何人来面见他所膜拜的神明，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连接的方式，只是现在不是学经历背景，而是透过你的道德的记录。那个道德的记录包括什么？你的奉献、你的牺牲、你的摆上、你的服侍、你的敬虔。从一个角度来讲，你还是拿着一个成绩单来到这位神明的面前，来证明我是配得你祝福的，我是配得你接纳的。当我求平安的时候，你要把平安应允我。那我的筹码是什么？我跟这位神明的互动，我的筹码就是我的表现，就是我的行为，我的付出，我的牺牲。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就是这个游戏规则使我们为什么会劳苦重担。因为在这个循环的里面，你发现你努力了还是不够努力，你付出了还是可以付出更多，你摆上了还可以继续更多的摆上。换句话说，你在填满的是一个黑洞，它是一个无底的黑洞。所以即便你做了很多，你发现你内心深处永远有一个声音告诉你还可以做更多。你已经很努力了，那个声音还是告诉你还可以更努力。你已经够好了，你发现那个声音永远告诉你不够好。而且你的声音永远是不够好。这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圣经所应许的安息，这是为什么我们永远在那个焦虑感的挣扎的里面。我刚才有提到耶稣所说的安息绝对不是去休长假这么简单而已，耶稣所说的安息也不是好好去按摩一下你的身体，放松之后你的劳苦重担就可以 得着解决。因为这个劳苦重担是来自于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一直在追求的义，而这个在追求的义，他永远不会告诉你你够好。你永远在这个追求的义中是不够好的。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对我们的信仰还不是很了解，甚至我今天谈到各种的宗教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里面，所以你说这个公义对我来讲不适用，我没有在我没有在找这个义。可是我要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对信仰有没有兴趣，对宗教有没有兴趣，我们都在找这个义。称义在，称义是什么？对我们的生活里面，什么是称义？就是你证明你自己的价值，证明你存在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华人，我们都在证明我们的价值跟我们的意义。你知道为什么逢年过节每一次跟家族聚集或者是去同学会压力那么大？因为每一次的聚集大家就比称义啊，了解吗？家族每一次聚集，哎，你的孩子读到哪一个学校，现在要再申请什么学校。你知道到后来我讲 真的是北美那个压力到一个地步，我后来参加我的跟我的那些侄子侄女互动的时候啊，他们要申请学校，哇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Oh, we don't tell. What's your dream school? Oh, we don't say. 因为那我要说的是，父母亲，我们会不会比较？我们会不会有名校光环？哦，你的孩子进了哪里？哦，你的那个哦，就在表达一件事。我们会不会哦？说真的，我们当中的基督徒父母们，你会不会哦？你越哦，你的儿子就越哦。所以这是我们，然后换工作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华人换工作啊，新工作马上就问年薪多少？为什么？因为这都跟价值有关系。然后我们每一个家族都会有一个表哥、堂哥、表姐、堂妹，对不对？你怎么不像那个谁谁谁，对不对？那个谁谁谁就是家族里的价值。重点是，如果你是家族的那一位谁谁谁，就是所有人的标杆跟指标，你觉得他就不劳苦中担吗？当所有人都看着你说哇，我告诉你，那个地方是最孤单最无助，因为 you have nowhere to go but down 那是更劳苦跟重担的地方。所以当保罗在这里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什么叫做但如今？但如今的意思是说，从人类历史以来到现在从来没有发生过。所有的文化跟宗教都取决于你做得够不够好，你付上多大的代价，以至于你可以得到多少的祝福跟接纳。所以当他说但如今，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是我们很难去理解的。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在80年代在好莱坞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做 Chariots of Fire， 叫做火战车。有多少人看过火战车这个电影的，向我举手一下。 OK， 每一个举手的都已经有相当的年纪了，那没有看过的没有关系，我其实很快的跟你讲这个故事。其实这个火战车的故事里面的主角，他叫做 Aaron Little， 他其实来自于他是来自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那他是一个在英国的短跑健将、短跑选手，而且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常做见证说，神给我这样一个天赋，就是透过短跑来荣耀他。所以他每一次去赛跑都可以拿冠军、拿第一名、拿金牌。可是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在英国的短跑健将，他叫做 Harold Abraham。 那 Harold Abraham 其实是一个犹太裔的英国人，那因为在英国常常面对到种族的歧视，所以他也很努力，常常借着这个每一次的比赛去证明他的价值。所以有人问他说，为什么 Harold Abraham 你那么努力训练摆上，为什么？他这样说，当枪声响起的时候，我有10秒钟来证明我存在的价值。我有10秒钟来证明存在的价值。那我小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完全不懂，因为这个整个电影我以为它是关乎安息日、守主日这件事。因为后来是他们代表英国去到巴黎去比这个奥林匹克比赛。然后呢，那你知道这个 Harold Abraham 每一次比都输给 Aaron Little， 因为他就是一个这么厉害的人。可是吊诡的是，这一次在奥林匹克比赛100米的决赛在主日，所以 Aaron Little 说不比，因为我要守主日。我小时候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百思不解，守主日有这么重要吗？因为你可以为主赢得一面金牌，拿到金牌的时候站在台上说，把一切的掌声荣耀归给神，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吗？干嘛去守主日？我当时不太明白这个故事在讲什么。 所以后来你知道大家都叫他要去比，而且我告诉你 Eric Little 不是说他要很努力比才可以拿金牌，他是随便比都可以拿金牌，他就这么厉害。换句话说，那是一个稳拿的金牌，可是他说不比就不比，后来他决定不比。另外有一个参赛者参赛比赛400米的，他说刚好我的决赛不在主日，我把我的资格给你比。那他从来没有比过400米，但是因为不是主日他就下去比，结果是什么？打破世界纪录，拿了一面金牌，掌声荣耀归给神。 OK， 好，那现在回到这个故事，这个 Hero Abraham 现在已经没有 Eric Little 了，所以他得牌的得奖的机会大很多，对不对？所以果然他努力一跑也拿了一面金牌， Eric Little 一面金牌，他也一面金牌，皆大欢喜，故事就这样结束。可是我要跟你解释，同样一面金牌对这两个人很不一样。对 Harold Abraham 来讲，这一面金牌 is everything to him， 这一面 金牌定义了他是谁啊，这一面金牌真的为他打开整个在英国体育界的影响力，他成为在英国体育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对 Eric Little 来讲，这一面金牌有感谢神，没有也感谢神，因为这面金牌不能够定义他是谁。回到英国之后，他后来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他成为一个宣教士，神宣教的呼召领到他，他就放下这个金牌可以带给他的舒适，带给他的影响力，他回应宣教的呼召去到中国。后来他是死在中国。你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像 Harold Abraham 一样，我们其实都在赛跑中不断的努力摆上甚至牺牲跟奉献，我们都在为我们认为的称义奋斗。可是我要说的是，不管你在这一个奋斗当中得了多多，那个声音永远告诉你还不够，那个声音永远不会告诉你 enough， you are good， 不会，他会告诉你再努力一点，再多一点，再久一点。这就是焦虑感为什么永远摆脱不了。那我要说的是，你知道我们的称义可以从我们自己的成就还可以转移到我们儿女的成就。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父母，为什么你那么焦虑？因为儿女是你的称义。可是我要告诉你，如果儿女是你的称义，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在张力里，永远在拉扯中，因为你要透过他们去找寻你的价值，透过你的儿女找寻你的意义。那面对这个我们永远无法摆脱的焦虑感，福音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答案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白白的称义。那我要说的是，白白的称义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华人基督徒来说非常难接受。这是为什么我们信主之后还是无法明白，因为光是称义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这么久，你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白白的更难接受。为什么？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所有，对不对？我们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免费的都是最昂贵的，意思是说现在免费 you pay later。 所以我们很难懂什么叫做白白的。那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我在更深的帮助你明白什么叫做称义。白白的称义， 我们如果仍然停留在刚才的那个成绩单或者是表现的成绩单，白白的称义是什么？就是你什么没做，神却把一个完美的成绩单加在你我的身上。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很难接受。那我们从哪里很难接受开始？我跟你解释啊，我们对称义的定义，光是来，你注意听哦，这个接下来很重要，你一定要注意听。就是我们对称义啊，我们对称义的定义啊，通常是停留在什么？罪得赦免。OK， 好，来，为了帮助你可以明白我接下来要谈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会进进出出的？什么叫做进进出出？我跟你解释，就是小时候在教会长大，青春期的时候就离开教会，后来离开教会之后一段时间碰到一些的困难，突然想到了神，又回来教会，然后回来教会的时候痛哭流涕悔改，然后后来可能成家立业了，家里又忙，事业又有成，他又因为忙碌又离开了教会，后来晚年的时候突然又想到有神，需要回到神的家里面，又回来教会，然后回来教会里面，每一次回来都是痛哭流涕。有多少人知道我在讲这种会在教会里面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进进出出？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会进进出出，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白白的称义。他们对于称义的定义是停留在我刚才所说的罪得赦免。那你说罪的赦免不是称义吗？是称义的一个部分，可是它不是全部。那只是停留在罪的称义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已经是了，对不对？是不是？是吧？同意吗？就是那 我举个例， 你想象一下 OK， 因为耶稣讲教导我们主导文的时候讲到罪，他说免我们的什么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他用债来比喻罪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捆绑跟辖制。那你就想象一下，你现在假设你欠了，我们假设欠了50万美金的债好了， OK， 所以50万的债务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 OK， 然后后来突然银行打电话给你说你的债务都豁免了，有多少人会说哈利路亚？有多少人渴望这样的神迹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阿们，棒不棒？可是债务豁免跟财务自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债务豁免你就变成什么？没债，没债等于多少？零，因为你本来是 minus， 后来变成什么？零，从 minus 到零，敢不敢谢神？当然感谢神。问题是从零到财务的自由，从零到财务的兴盛， Guess what， 你要开始努力，因为神已经帮助你清除过去所有的债务，接下来你要做一个好基督徒，你要有好的努力，殷勤的服侍，好的表现，而证明神清除你的债务是值得的。我们对债，你要了解，我们对债，我们对于称义顶多走到这一趴，可是这不是完全的称义讲的部分哦，罪得赦免只是部分而已。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他在讲的是神的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换句话说，你不是 我再用另外一个方式解释，来，因为这个债务，假设你今天 在牢里面，因着你的罪行被囚在牢里面，后来无罪释放，开不开心？可是我们对于罪的赦免是称义，你无罪释放，问题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从牢里面走出来的人？我前面就是一个沙漠，有时候还没有人来接他，就是你现在自由了，可是一切从零开始。然后接下来你要努力啊，你要翻转你的人生啊，靠谁？靠自己啊，因为主已经帮你做那么多了，接下来你发现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回到教会里面痛哭流涕完， 只领受部分的白白的诚意，他赦免我的过犯，却不明白那个诚意讲的是神的意。意思是说，你看哦，注意看哦，我后脚还在牢里面，我前脚走不是出牢而已啊，我是走到美国白宫里面接受总统给我颁的 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r， 就是你可以想象最高的荣誉啊，是我还在牢里面走出来的那一刻，我进入到这样的尊贵跟这样的荣耀。那我告诉你，你们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奈无可怜，怎么可能？凭什么嘛？你看，我们还是没有脱离我应该要做什么。意思是说，我们的逻辑还是在功德主义，配不配得？我们的配不配得永远不会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配不配得，我们顶多能够接受的罪的赦免。可是接下来之后，靠我自己，靠我的行为，靠我的努力，做一个好基督徒。你有没有发现做好基督徒真的很难？因为我告诉你，答案是基督徒不是人做的。你到现在还不明白福音，基督徒不是人做的，这是为什么你劳苦跟重担？因为我们一不小心在世界里面劳苦重担，来到教会里面，我要告诉你，来到教会里面我碰到的劳苦重担的人更多。 Why？因为你过去用的是外面的成就的成绩单，现在你来到教会里面用的是属灵的成绩单。来到神的面前，来证明你的价值，证明你的意义，证明他在你身上的救赎是值得的。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回到教会里面之后又会离开，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压垮，他以为是神压垮他，是因为他对这个救恩的不全面的认识。这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来读生命培训学院。我告诉你，我都可以拉回来，我怎么拉都可以拉回来。因为你对这个福音不认识啊，你只是换了一个神明来膜拜，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方式。但是保罗说，但如今神的意，这是神的意啊，在律法之外，不再是靠行为，不再是靠遵行，不再是靠这些努力，不再是靠这些意志力啊。神的意讲的是他为我们所做的，白白的诚意是加给我们一切相信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所以你知道，我们以前看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故事，我们都会觉得啊，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大卫一样勇敢打败歌利亚。可是我要告诉你，我从小到大听这个故事，每一个主学老师都告诉我们要勇敢，可是我就发现每一次碰到困难挑战危机的时候，我怎么看自己就没有办法像大卫一样。面对危机，我发现我胆怯像以色列军队，明明知道该出去，明明知道要去打，可是一摆阵看到敌人我就恼火，就退缩。当年纪越来越长，开始成为领袖，担任不同样的角色，面对到恐惧跟害怕，我发现自己也不像大卫，比较像扫罗王。该挺身而出的时候，当人家都期待你，可是却在人对我的期待当中躲了起来。又或者是像这个故事里面的大卫的哥哥们，我已经合理化我的恐惧，我已经学会跟我的惧怕共存。40天变成40年， 突然有一个小男生出来，而且又是我家的小弟弟，出来讲了一些的话，把我从我的合理化的那一个泡泡戳破，我会很不爽他，因为我已经称我的恐惧叫做正常，我已经合理化这个生活模式。我们却不知道大卫打败哥利亚这整个故事，其实他在讲的是，你知道没有一场战争像这场战争一样，就是一个人下去打定勾机，我们台湾叫做定勾机单挑，而且单挑的结果是一个人赢，全军赢，全国赢。为什么？因为那位来自伯利恒的牧童，其实在讲的是另外一位从伯利恒来的牧羊人，他打败了真正人类历史所面对的巨人，死亡的毒钩跟权势，罪恶的辖制跟捆绑。重点是，就像大卫那天打败哥利亚，全军得胜，扫罗王得胜，哥哥们得胜，白白的称义在讲的，不是你我要下去打一场证明我们价值的仗，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证明，我们就是恐惧害怕，活在羞愧罪疚控告定罪的里面，这是我们的命定。可是神却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旁边观看的这些胆怯的以色列军队就白白的称义，他的得胜成为我的得胜。如果你不明白，你永远会在那场战役，你不需要打的战役，你不需要证明的价值，去寻找你的价值。所以当耶稣在挂在十架上，他说 It is finished， 成了，他在讲什么？这个要不断透过我们自我实现的那个，你要不断的透过你的努力，你的摆上去寻找你的义，已经完全结束了。我们人生永远没有办法摆脱的焦虑感已经结束了。有一个不是从我们的努力而来的身份感，有一个不是从我们的成就所来的价值感，因着主耶稣在十架上所做的，加给一切相信的。什么叫做白白的？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什么也都不能做。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什么都不用做，所以我们就想做一点什么。可是我要告诉你，不是什么，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是客气哈。但是其实事实是，你什么都不能做，因为当耶稣说 It is finished， 你所做的任何东西都是多余的，都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只会让你没有办法接受白白的礼物。弟兄姐妹，礼物没有办法接受，礼物没有办法得着，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是你不知道有这个礼物为你预备。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照理说我们都知道因信称义，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礼物。为什么？因为我们骄傲，没有办法接受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得着这个礼物。所以对大部分的人来说，
我们可以接受的是罪得赦免的恩典，可是一走进到皇宫里，接受君尊贵族的那个荣耀，我们就觉得很虚啊。弟兄姐妹，你本来就虚， 你要了解，因为我们的，我告诉你，我们的实是在于我们对自己的履历表的信赖。你看我做了多多，你看我做的比他好，我的灵修读经祷告比他认真，所以我神，我值得你祝福更多。弟兄姐妹，那你可能会说，训正牧师，你讲到这种地方，你这样恩典讲到这个地步，以后人家都放荡，就不想，就不认罪悔改，就觉得他所做的都无所谓，那 你还是要讲一点严厉的。你发现我们还是比较信任的是律法可以约束人，我们不相信恩典可以改变人。如果恩典让你放纵在罪里面，那你不认识真正恩典，你不明白白，因为我要说的是白白的不代表它是廉价的，白白的是我们这边什么都不能做，不代表它是廉价的，因为耶稣付上最终极的代价，最贵重的代价，就是他牺牲他的生命，流出宝血。所以如果你真的明白恩典，那一份爱一定会改变你，那一份的爱会激励你。若是你注意听好，我讲完这个我就要结束了，若是你觉得你所做的所有的摆上，包括你的灵修读经祷告，在你的眼中是好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不好。你觉得那些东西让你已经成为你在神面前的筹码跟义，你觉得我都已经来读生命培训学院了，你怎么还这样对待我？来读生命培训学院是恩典，不是你给神的施舍。可是我告诉你，我们人就是这样想。当我跟你讲，我们都在算我为神做了多多。如果你觉得你做的这些东西真的很了不起，我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是与你无益的，甚至是与你有害的。那你说，牧师，你这样的意思是说就不用读经灵修祷告？不是，当你明白主，我所做的任何一个牺牲奉献摆上，在你眼中，在你的眼中是没有价值的，是没有价值的，是不能够让我自己更公义的，没有价值的。因为我唯一的价值是基督的宝血，我唯一的身份是基督为我钉十字架。如果你真的明白这才是我的义，然后你说，神，我很渴望更认识你，我渴望亲近你，我要怎么样更认识你，更亲近你？他会跟你说，读经灵修祷告。你不是说刚才那个不好吗？他好不好是取决他跟你的关系，如果你把它变成你的义，来到神面前交换的筹码，它就不好。可是如果你的义从头到尾是神的义，我知道我不配的，可是他给我一个完美的成绩单，因为那是耶稣的成绩单，他给我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那是主耶稣的身份。你会发现在这个基础上面，灵修读经祷告不再是一个属灵的筹码的交换，甚至是我应当要行的义务跟责任，而是对这位爱我的天父，爱我的主耶稣基督， 我渴望更认识他，我渴望更深的住在这个爱里。任何的我配得跟我的行为没有关系，我配得是因为耶稣基督说我配得，他付上最终极的代价，牺牲他的生命。这是为什么？当耶稣说人子乃是安息日的主，你要知道真正的安息是什么？什么是真正的安息？或者是为什么 Eric Little 那么看重主日啊？为什么我们每一个礼拜天要来这边聚集，要来这样的地方聚会主日？我告诉你，你要明白安息，你要回到创世纪里，因为一开始的安息是神所设立的，你还记得吗？神创造天地，每一天的创造完之后，他会看着他所创造的说 It is good，然后到第六天结束之后，圣经说他安息，他歇息了。可是神又不打盹，又不睡觉，他也不会累。我们需要休息，因为我们会累。我前天去迪士尼，搞到十二点回家，累死了。我们会累，需要休息。神不会累，为什么要休息？你要来看神的休息是什么？神的休息是在他六天创造之后，他看着他所有的创造说甚好。你唯一可以进入到安息里，是你看着镜子中的你，你不再说你不好，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你发现我们每次照镜子的时候都在嫌弃我们自己，挑剔我们自己，哪里不够好，哪里肉太多，哪里还需要怎么样。你发现我们每一天，我告诉你，你不需要去找酸民来酸你，全世界最会酸你的就是你，最会挑剔你的就是你，最会嫌弃你的就是你。这是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安息。主耶稣说的安息是什么？当你在基督耶稣里，因着他的拯救，使你白白的称义，你看着镜子中的你，对自己说：我甚好。 I am good, I am good。那种 inadequacy， 那种不够好离开你的时候，你就发现你里面开始进入到真正的平安的里面。我们一起从会场站起来。